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阿富汗没有理睬美国的警告，从靠近巴格兰空军基地的一个美国全拘留所里释放了65名被控为激进分子的囚犯。阿富汗官员星期四说，这些囚犯于星期四早些时候从巴万拘留所中释放。在那些预计被释放的囚犯中有穆罕默德·瓦利，美国说他是一名把美国和阿富汗军队作为打击目标的塔利班爆炸专家。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几周前宣布，政府已经审查了这些囚犯的案子，批准释放他们。美国随后就此提出了抗议。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说，释放这些囚犯是阿富汗法治的一大倒退，对安全形成严重威胁。卡尔扎伊说，拘留所的条件正在把这些囚犯变成自己国家的敌人，并且在培养对塔利班的忠诚。卡尔扎伊星期四在安卡拉对记者发表评论时为释放辩护，称这一行动与美国无关。卡尔扎伊说，他希望美国停止骚扰阿富汗的程序与司法权，并要尊重阿富汗的主权。一名藏族男子星期四傍晚在西藏的四川省的格尔登市自焚。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这一行动看来是抗议中国的统治。这是今年第二起自焚事件，自从2009年以来，已经有120多名要求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并且要求西藏自由的藏人自焚。和当地一些人保持密切联系的藏族流亡人士班旦说，目前还不了解星期四这次自焚事件的许多细节，包括自焚男子的姓名以及他是死是活。藏族人士还说，一些中国的公安人员已经进入当地，当地的通信线路举报也受到了限制。在达兰萨拉的藏人流亡政府敦促藏人不要采取这样的激烈的行动。美国政府也敦促中国恢复和达赖喇嘛代表的对话，以便解决西藏问题。中国官员尚未就星期四的自焚发表评论。国际和平调停人普拉西米说，美国和俄罗斯都承诺帮助突破叙利亚和平谈判的僵局。普拉西米星期四在日内瓦与俄罗斯副外长加基洛夫和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举行了会晤。普拉西米说，就在和谈可能失败之际，莫斯科和华盛顿友好地重申了他们对和谈的支持，以及承诺帮助突破和平进程的僵局。他说，迄今为止和谈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叙利亚和谈正在日内瓦展开第二轮谈判，普拉西米会晤了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的谈判代表。他说，只要有任何进展的可能，他都将竭尽全力。美国调查人员得出结论说，前国家安全局合同雇员斯诺登能够收集他后来泄露的大量情报，是因为他拷贝了一名同事的电脑密码。这名同事已经辞职。斯诺登曾经说，他没有窃取他在国安局夏威夷站工作同事的密码，但是国家安全局本星期在递交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说，应斯诺登的要求，安全局一名文职人员允许斯诺登在自己的电脑上使用他的加密数字的钥匙。国安局的文件说，斯诺登后来捕捉到这个人的密码，从而可以在国安局的电脑系统中接触更多的机密情报。中国星期四在索契冬奥会中赢得冰上运动的两枚速滑金牌。中国短道速滑女运动员李坚柔战胜意大利和韩国选手，夺得了500米金牌。另外一名中国运动员张红战胜两名荷兰选手，站在第一高阶的领奖台上。在滑雪项目中，美国在新设立的花式滑雪项目中囊括了金银铜三枚奖牌。另外，德国在新设立的无舵雪橇团体接力赛中仍然领先。目前德国夺取的金牌数量最多，已经获得了7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13号星期四，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美国再次敦促中国等国家通过对话解决海洋主权争端；一些台湾人担心两岸关系发展得太快；韩国不同意朝鲜要求推迟军演的要求；记者无国界批评中国打压记者和网络作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亚洲访问，争取朝鲜放弃核项目，并争取中国致力于减轻地区的紧张局势。克里去年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这是他第5次出访亚洲。他将访问韩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对中国试图控制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做法，华盛顿一直持批评态度。一名随同克里出访的美国官员说，中国采取导致不稳定的破坏行动是极不明智的。这位官员说，北京不应该采取任何破坏现状的行动。奥巴马政府上个星期敦促中国对其广泛的海上主权要求做出澄清或修正，认为这些要求可能不符合国际法。美国政府官员呼吁中国务必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和其他国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真芳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本星期在一场有关奥巴马政府中国政策的讨论会上说，美国非常关注中国不断采取渐进方式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加强对有争议岛屿的控制。对此，美国已经多次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向中国明白传达美国的立场。对于东中国海的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的争议，麦艾文说，
We oppose unilateral actions that undermine Japan's administrative control.
我们反对任何破坏日本管辖尖阁列岛的单方行动。我们反对的理由是因为我们认为日本对这些岛屿有行政管理权。我们认为中国应该保持有效的外交沟通渠道。我们也认为任何想要通过武力胁迫方式解决分歧的作为都和我们以及区域国家明确表达过的立场不一致。
关于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麦艾文也强调，中国必须尽快与东盟就行为准则问题达成一致的急迫性。
We think that the code of conduct that ASEAN
我们认为东盟提议的行为准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我们希望中国尽快同意与东盟针对制定行为准则的问题展开谈判，希望这个谈判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一个结果。
对于麦艾文的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周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领土问题原本就难以解决，不过中国已经在和东南亚有主权要求的国家进行外交咨商，也在采取行动维持区域和平稳定。
中国也在积极的参与呢，制定，美国所提到的那个，叫做行为准则，南海行为准则，我想这些呢都会是有利于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当然，最终的解决是非常的，应该说是非常的难的，因为在领土问题上从来没有容易的解决方法，但是我们相信呢，就是说，无论中国也好，还是东南亚国家也好，都有意愿在这个地区维持和平和稳定。然后我想这个和美国的愿望，
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罗塞尔上星期在国会听证会中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领土主张以及中国对有争议领土的渐进式控制制造了区域的不稳定、不安全和不确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认为，罗塞尔的说法并非建设性行为，并表示中国致力于与直接有关的当事国通过谈判磋商解决争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张淼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白宫宣布，美国总统奥巴马4月下旬将出访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白宫说，这是美国在外交、经济和安全上提升与亚太地区交往的一部分。预计奥巴马总统在日本访问期间，将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强调美日采取步骤更新长达54年的同盟关系，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深化经贸关系，以及就亚洲和世界面临的一系列外交挑战扩大合作。台湾陆委会主委正在中国访问，并且和中国的高级官员举行了65年以来最高层级的会谈。但是有分析是说，长期处于对峙状态的海峡两岸，并不是马上就会取得重大的和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诺维斯报道。
随着321的倒计时，台湾迎来了2014年。与此同时，在台湾海峡对岸，上海也在燃放迎接新年的焰火，五彩缤纷的激光束照亮了长城。2008年，在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台北着手同北京发展经贸和文化关系。在马英九任内，两岸的贸易额几乎翻了一番，近300万大陆人去年到台湾旅游。但是打造政治和解却要难得多。海峡两岸本星期举行的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虽然没有达成任何正式的协议，但是会谈双方却很乐观。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说：“
所以今天的会议只是一个开始，但是它会让两岸关系的发展往一个更正面的方向去迈进。”
华盛顿史定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说，中国最终要实现台湾和大陆统一的长期目标，在海峡对岸是很难推动的。
And if you ask the question,
如果你问你希望统一吗，70%-80%的人会说不，因此两岸统一的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荣安兰说，对大陆友好的台湾政府也受到了立法院反对派的制肘。
Although Beijing, I think, is...
虽然北京对两岸关系发展的速度有些不耐烦，但北京了解台湾的政治局限性。他们一方面可能认为，即使有局限，台湾能够做的也比马英九政府认为他们能够做的要多一些。但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知道，这不是2-3年就能解决的问题。
两岸关系目前仍在向前推进，两岸官员第二轮会谈可能将于4月在台湾举行。但是两岸蓬勃发展的经贸关系转向双方的政治和解并非易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在几十年以来，从政治、经济和贸易方面采取了很多举措，希望能够在台湾赢得民心。但是呢，很多举措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一些台湾人担心两岸走得太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的报道。
中国官员提出的建议包括新建一座连接台湾和大陆的桥梁，或者是一条隧道，以及两岸共同管理中国控制下的一座岛屿。双方本星期正在中国会晤，但是不可能触及这些项目。台湾已经暗示不适于开展这类超大型项目。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教授刘一军说，台湾民众抵制带有统一含义的举措。
统一台湾海峡两岸的不同实体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台湾民众的真实的想法。一方面，中国大陆它试图争取赢得台湾更多的民意，但是呢，台湾地方太小，人口太少，所以大家对我们究竟能够承受多少保持怀疑态度。
台湾1949年因为内战而与中国分治，两岸分治状态持续至今，但是北京仍然把它视为是有朝一日与大陆统一的一个省。北京试图重新收复台湾的努力一直进展不顺，两岸的交往受到阻碍，直到2008年出现转机。当时马英九总统搁置政治议题，通过贸易和投资协定建立两岸互信。 在马英九担任总统期间，两岸达成了19项经贸协定。2008年达成的一项协议，允许大陆人前往台湾观光旅游，促进了台湾的旅游业。去年，200多万大陆游客去过台湾。今年，台湾将把自由行的大陆游客限额从每天3000人提高到4000人。2010年，两岸签署经贸合作协议之后，两岸双向贸易于2010年突破1000亿美元。台湾还减少了对大陆投资的限制。中国欢迎两岸经济融合的举措，这是北京倡导的渐进统一策略的一部分。但是，台北不理会北京方面提出的在2030年前建立跨越160公里的台湾海峡的大桥或隧道的提议。这个耗资800亿美元的项目是两岸统一的象征。台湾投资者倾向于开发国际化程度高、经济发达的上海附近的平潭岛。中国官员挑选这个地区作为两岸联合治理的试点，但是开放中国大陆服务业贸易的协定在台湾立法院受阻。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列举了台湾内部的政治障碍。他说，由于这些障碍，台湾陆委会和中国国台办未来会晤时会面磋商时，很难讨论北京提出的过于雄心勃勃的计划。
一些问题涉及到台湾内部政治，也涉及到不同的工商业利益。我认为近期内这些问题不会列入陆委会和国台办的议事日程。
台湾青年公共事务协会南区学生会负责人黄春荣说，台湾将反对破坏台湾自治的方案。
基本上，台湾跟中国目前是属于敌对的关系。就经济方面，当然是也是要看情况，不可能说全盘的接受，不可以危害到台湾的主权的前提。
预计北京将在台湾准备2016年总统选举之际，还会推出一些亲善台湾的新方案。马英九受任期的限制，不能竞选3连任。北京希望打动台湾选民，让他们选出一位亲中国而不是倾向台独的领导人来接替马英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拒绝了朝鲜有关把美韩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推迟到朝鲜战争离散家庭团聚之后再举行的要求。不过，应朝鲜的要求，南北方的高级会谈将继续进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首尔发的报道。
朝鲜和韩国星期五预定举行第二天的高层会晤。此前双方的会谈因美韩联合军演问题而在夜间中断。韩国统一部星期四说，尽管首尔拒绝接受平壤要求他推迟军演的主张，但朝鲜要求双方对话继续进行。朝鲜说，美韩军演应该在最近重新安排了日期的跨边界家庭团聚活动之后举行。韩国统一部长关柳吉星期四在国民议会对议员发表讲话时说，
한미연합훈련을이산가족상봉행사이후로연기할것을요구하였습니다정치군사적사안과연결돼서는안된다는점을
他说，北方要求把美韩联合军演推迟到家庭团聚活动之后。他表示，韩国方面强调家庭团聚是人道主义议题，不应与政治和军事问题挂钩。他说，韩国明确传递了拒绝推迟军演的信息。朝鲜是星期三在南北方高级别会谈上提出推迟美韩军演要求的。会谈在边界村板门店举行，这是南北之间2007年以来最高级别的讨论。朝鲜代表团还要求韩国钳制新闻自由，要首尔指示媒体不要发表有损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形象以及朝鲜政治制度的言论。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最初定于去年9月举行，但是就在举行活动的几天之前，平壤取消了计划。他指责韩国把改善关系一面倒的归功于自己， 而且侮辱了朝鲜的尊严。朝鲜上个月同意把团聚活动重新定在2月20到25日举行，但是平壤再次威胁要取消团聚计划，理由是美国军机的飞行以及定于24日开始、4月结束的美韩军演。朝鲜要求推迟军演，表明他软化了早些时候提出的停止军演的强硬立场。不过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是说，军演的日期不会改变。
그훈련을위해서이미부대들이움직이기시작했고그에맞춰서다참가하도록돼있기때문에
他说各部队已经开始进行预定位置展开演练，军队应该按计划参加军演。他表示把军演同家庭团聚挂钩是不恰当的。平壤表示美韩代号为关键决断和雏鹰的例行军演是为发动核攻击做准备。华盛顿和首尔则表示演习是防御性的，目的是常备不懈，防止朝鲜的不测之举。就在朝鲜半岛南北方紧张关系似乎有所解冻之际，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抵达首尔，预计身为美国最高外交官的克里将在2天访问期间重点讨论涉及朝鲜威胁以及平壤执意发展远程导弹及核武器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每年东盟举行峰会的时候都要谈到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但是今年是缅甸第一次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而缅甸又是中国过去非常关系密切的一个邻国，那么缅甸的立场这次尤其引人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
进行了民主改革的缅甸是2014年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轮值主席国，这也是缅甸首次担任东盟轮值主席。不过外界感叹缅甸这次的轮值主席并不好当。缅甸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国内的政局还不太稳定，另外南中国海问题上日渐激烈的交锋也会给缅甸带来考验。东盟的四个成员国缅甸、越南、马来西亚、文莱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都有领土争端。2014年1月1号中国的海南省宣布渔业新法正式生效，要求进入南中国海的外国渔船都要经过中国的批准，引发各国强烈的反应。1月份结束的东盟非正式外长会议就已经表示对南中国海局势表示关切。作为与中国关系一度密切的缅甸，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是否会倒向中国？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厄内斯特·鲍尔认为，缅甸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监护人。
缅甸正在为扮演一个负责任的监护角色而努力，他们很希望成为东盟负责任、受尊敬的成员。
鲍尔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与缅甸政府人员以及反对党人员都进行过交谈。他说，缅甸人都希望缅甸能够恢复到1940年到1950年代的辉煌，那个时候缅甸是东南亚之光。他说，缅甸人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是促使缅甸想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的第二个原因。
将近20年来，中国人一直主导和控制着缅甸，从军事供应、从经济方面来看更是这样。他们真的希望在这里能达成某种平衡。
他说，作为东盟轮值主席的缅甸面临的真正考验是能否不顾中国的金钱攻势，不要像柬埔寨一样将一些重要的议题排在东盟的重要会议以及东亚峰会之外。2012年柬埔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在当年的东盟外长会议上，柬埔寨对菲律宾执意要将中非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的争端写入外长会议的联合公报草案表示反对。东盟外长会议因此也在东盟45年历史上第一次未能达成任何联合声明。外界认为这是中国不断地对柬埔寨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的缘故。柬埔寨是中国数十亿美元贷款和资助的接受国，中国仍然是缅甸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缅甸希望与中国保持距离。2012年，缅甸总统吴登盛决定取消缅甸北部一座中国大型水坝工程的计划就是一个例子。 与此同时，缅甸与美国的关系破冰，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对缅甸进行历史性的访问，成为50多年来第一位到访缅甸的美国国务卿。2012年1月11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减轻对缅甸的制裁，准许美国公司在缅甸投资。2012年11月19号，奥巴马访问缅甸，成为首位在位期间访问缅甸的美国总统。2013年5月，吴登盛访美，成为47年来首位访问美国的缅甸国家元首。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记者吴格界发布了一份最新报告，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把中东、非洲和亚洲的一些热点地区列为世界上侵犯新闻自由最严重的地方，同时对中国提出了批评。报告说，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当局逮捕了更多的记者和网络记者，打压网络意见人士，加强对网络内容的审查，并收紧对外国媒体的限制。在中国的影响下，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新闻自由也面临威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吴国界2月12日公布2014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芬兰、荷兰和挪威名列前3名，中国大陆在180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175，比去年下跌1位，香港排在第61位，台湾第50位，中国大陆的盟友朝鲜则排在倒数第2，最后一名为非洲国家厄立特里亚。自记者吴国界2002年开始公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以来，尽管排名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从最初的139个增加到今年的180个，但中国大陆始终处于倒数的地位。记者吴国界的报告表示，在过去一年，中国官方对记者和人权工作者的打压有持续增加。报告说，北京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因微博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李铁男贪腐而遭调离，尽管李铁男的确受到处理。广州新快报记者刘虎因微博举报官员渎职，被以寻衅滋事罪抓捕。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因调查报道中国高官的腐败无法得到签证。而网络作者、人权活动人士许志勇和郭飞雄被捕入狱。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政治观察人士高瑜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排名不应该只跌1位，但已经垫底，不会再跌多少。但2013年却是他经历过的对媒体和言论全面整肃最严厉的一年。他说，
去年呢是非常坏的一年，尤其是对舆论的打压，空前的这个整肃呢，对网络就看了不比毛泽东差，主要就是那个9号文件，以普世价值、以宪政民主、以公民社会为敌，国际啊对中国那个新闻的关注啊丝毫不能放松。
曾获记者吴国界新闻奖、国际妇女新闻勇气奖等多项国际新闻奖的高瑜表示，当局对媒体和网络的整肃造成只剩下喉舌官媒在歌功溜须，成为权斗的工具。高瑜说，民众对央视东莞曝光的一面倒的痛斥，可以说是对当局舆论控制不满的爆发。他说，
中国这个新闻呢，现在几乎到了，你看看就是一个东莞打黄，你看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实际上都是对官媒，人民日报、新华社呀，当然了，最恶心人的就是央视啊，为什么对他们那么大的反感，主要就是和舆论控制是有关的。
此外，201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说，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让中国对基本上免受新闻检查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得以施加压力，使得这3地的媒体独立陷入危险境地。报告说，北京对香港行政长官的控制 以及通过中联办对香港媒体的施压，让香港媒体的多元化愈发受到损害。香港在201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排名从去年的第58位下跌至61位。香港的排名是连年下跌，从2002年的第18位总共倒退了43位，比排在第50位的台湾还差。曾担任过几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麦燕廷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媒体从业人员，他目睹了近年来香港新闻自由不断收缩的情况，尤其是2013年发生《明报》总编更换，《苹果日报》等批评政府媒体的广告被莫名抽掉，香港电视免费执照发牌，时常批评政府的商台名嘴李慧玲被调换，2月12日更被粗暴解雇等一系列事件，都让人感到来自港府和北京的无形之手逐步在遏制香港的新闻自由。麦燕廷表示，据他了解，在2012年香港市民反国民教育洗脑运动迫使港府取消计划后，北京认为香港媒体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便有指示要逐步收回香港媒体。他认为这是香港媒体自由去年明显被收缩的主因之一。他说，
其实早在几年前，香港记者协会都已经提出香港新闻自由一直在收缩，2013年整个香港传媒啊收缩得很快，加上习近平对言论自由的掌控，到了香港当然就越来越离谱。
另外，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三发表声明说，香港的新闻自由排名已经低于台湾、韩国、南非、罗马尼亚等国家。而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早前的调查发现，香港市民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满意程度从2009年的74.6%下跌到2013年的27.1%，而近年打击香港新闻自由的事件层出不穷，种种迹象都表明香港新闻自由状况堪忧。香港记协呼吁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新闻机构负责人以及广大市民加入捍卫新闻自由的行列，保护传媒能不受任何外来压力和干预，继续发挥反映事实、监察政府及社会的功能。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个监视中国防火墙的 greatfire.org 组织说，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个主张互联网自由的组织指责微软公司在它的搜索引擎 Bing 上对美国用户审查中文搜查结果，不过微软表示在境外并没有遵照中国的法律对搜索的内容进行过滤。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这个监视中国防火墙的 greatfire.org 组织说，使用必应一些搜索字词时似乎遭到文字审查机制的屏蔽，例如被北京视为分裂分子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这个监视中国防火墙的组织中的帕西阿尔法对美国之音说，必应似乎在过滤掉中国当局会认为有害的链接和消息。
If I search Dalai Lama, almost all results on the first page, even on international Bing.
他说，如果我搜索达赖喇嘛，几乎所有在第一页上的结果，甚至在国际版上必应上出现的结果，都是中国媒体上的消息。在必应上得到的搜索结果，多数都是负面描述达赖喇嘛的。这跟其竞争对手谷歌搜索中文结果不同，谷歌似乎并不限制搜索结果。当使用必应搜索自由门 （free gate） 等词条时，搜索结果似乎也受到审查。自由门是很受欢迎的审查规避工具。在一些情况下，必应提供一个提示，解释说由于中国法律法规，搜索结果已被删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西方一些公司一直遭受批评，说他们为了在中国市场立足而屈从于中国的内容审查制度。不过阿尔法说，必应问题的独特之处在于，看来微软不仅对中国大陆网民过滤某些结果，还对美国网民过滤中文搜索结果。必应星期三否认实行网络审查的指称。必应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引擎在中国境外并没有沿用中国法律进行过滤。不过该声明承认，由于系统中存在的错误，导致出现了某些搜索结果出现了不正确的搜索结果删除通知。但是必应坚持说，那些搜索结果本身在中国境外并没有受到审查过滤。阿尔法在回应必应这一声明时对美国之音说，情况没有变化，那些搜索结果仍然明显受到删改。阿尔法认为，这可能是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中国网民人数将近6亿。
Microsoft traditionally have a reall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ompared to.
他说，比起其他 IT 公司来说，微软历来和中国关系十分友好，因此我认为中国当局可能要求微软帮忙，而微软也就顺从了。中国市场份额巨大，即使它的服务器本身不在中国，微软在中国也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很可能屈就中国当局的要求，以便和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微软公司过去曾受到人权团体的强烈抨击，指它对 Skype 中文版实行内容审查。微软2005年关闭了记者兼活动人士安替的中文博客，为此遭到过谴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玉兔号月球探测器在中国航天当局宣布其死亡的几个小时之后又显示出生命迹象。中国月球探测项目发言人星期四对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表示，这架机器人探测器已经起死回生，但是技术人员仍然在研究探测器上到底机械控制失灵的原因。这架太阳能驱动的探测器在寒冷的月球夜进入休眠状态，状态持续了14个地球日。有人担心操作失灵意味着玉兔号可能不适应极度寒冷的气候，再也不会苏醒。星期四早些时候，国家媒体的中国新闻社援引中国官员的话说，探测器可能不会完全恢复到预计的功能。中国的玉兔号探测器12月中旬抵达月球，是人类自1976年以来第一次在月球上软着陆。中国政府宣布将把600多亿人民元的发展经费用于新疆地区，改善那里的经济状况。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的举措是想稳定新疆的局势。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要想根本上解决新疆的很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2月12日报道，2014年，中国政府将再向新疆投入616.6亿元人民币，约合100亿美元。重点用于新疆的住房和就业建设，在南疆和北疆建设25类150项民生工程。报道援引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黄卫的话说，新疆今年的民生建设项目涉及饮水、电力、互联网、医疗等乡村发展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学校、幼儿园、敬老院等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年内即可建成使用。新疆2010年实施民生建设年以来，政府4年间财政支出累计超过4840亿元。原中国青年报记者、冰点周刊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向新疆落后地区投入发展资金，也许可以部分解决新疆问题。
这个很明显，它不能根本解决这个新疆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缓解一下，是吧？也可以在某种上缓解一下。是当地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个整个发展水平，生活水平、发展水平，远远低于那个地区的汉族，这 这是肯定无疑的。
路透社说，新疆流亡人士和许多人权团体认为，中国在新疆的高压政策是导致那一地区动荡的真正原因，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在那里长期推行的文化、宗教和语言等政策。新疆地区近年来不断出现暴力事件，表明汉人对新疆的统治继续遭到抵制。不过中国在镇压的同时，似乎也开始认识导致暴乱的经济根源，尤其是在新疆南部的次发达地区。为此，中国政府最新又注入100亿美元的民生发展资金。不过新疆问题的症结是否在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此，李大同说，中国需要有关新疆问题的第一流研究。目前由独立学者进行的非主流新疆研究往往受到打压。
新疆这个问题到底这个症结在什么地方，现在也没人去说，是吧？也没有真正第一流的这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真正能够说到位，到底问题在哪儿，是吧？
是
说句老实话，即便在知识界里也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特别是那一年发生过那么大面积的这个仇杀之后，什么原因可以引起这那样残酷的仇杀？
李大同呼吁展开有关新疆问题的深入研究，而且这种研究要深入到新疆基层百姓的生活，注重他们的感受。针对中国政府在每次新疆暴力事件后几乎毫无例外的指责三股势力的经典说法，李大同说，
哎，那是胡扯他现在只能拿这个作为那个暴力打压的那个，你想想那些非常穷的，现在所谓发生暴力行为的都是些非常穷非常底层的老百姓，说他为什么要暴力，说这东西你解释不了的，是吧？这没有人想死，是吧？这种自杀性袭击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东西，你没有一个，现在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路透社说，自从去年撞击天安门金水桥事件后，中国再度加大了新疆地区的安全戒备。与此同时，习近平上月提出要将维稳放在高于发展的位置。舆论关注新疆又增100亿美元民生发展的同时，也在留意中共在新疆等边远地区维稳的发展态势。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有关当局在广东省的东莞进行了大力的扫黄之后，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一些权益人士呼吁应该善待底层的性工作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力从香港发的报道。
本星期，中国国家电视台播出了警察用铁锤砸门而入的画面。妓女和嫖客怕被拍入镜头，想办法遮住自己的脸，他们被戴上了手铐押走。这次扫黄突袭行动之前，国家电视台星期天报道了记者对东莞性交易场所的暗访。很快，当局派出数千警力扫黄，有关官员说，这个行动要持续3个月。至此，警方说已经逮捕了162人，突击查抄了将近2000个场馆，包括桑拿馆、卡拉 OK 歌厅以及其他娱乐场所。东莞是中国南方的商业枢纽，但是这个城市的娱乐业繁荣昌盛，号称中国的阿姆斯特丹。尽管广东省当局保证打击非法卖淫的性产业，但是中国的性权益活动人士说，警方的严打行动并不是正确的方式。蓝蓝是设在天津的新爱之家的创建人，这是一个独立组织，为性工作者提供声援项目。蓝蓝说，
我也在担心，就是这种现象，就是说形成蝴蝶效应，其他地区也都这样的话，那就会使这个性产业会更加地下化，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 NGO 工作会更不好做。
在中国，卖淫是非法的，性工作者和他们的客户会受到行政处罚，包括送到所谓收容教育中心拘留，最长可达2年。维权活动人士长期以来批评这种惩戒方式，说这种地方不能帮助那些被收容者重新走入社会。他说，
不会有改善，他们被收容了之后，他在收容所里边是学不到什么职业技能的，那他没有学不到任何职业技能，出来了之后是对他的生活是没有任何改善的，但只有坏的一方面。另外他的家人知道他的这个工作对他个人生活也是没有益的，另外还有就到从投入到社会，他是有案底的，他是有被关押记录的，那他找其他工作也是对他也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在亚洲倡导健康和人权的独立组织亚洲促进会指出，中国收容所的教育目标已经受到歪曲，变成了一种牟利机制。被收容者被迫无偿劳动，还必须缴纳伙食费，这使收容所成了地方官员捞钱的企业。亚洲促进会北京分会的沈婷婷说，
收容它本质上跟劳教并没有实际性的区别，而且在某些程度上它比劳教还要恶劣，但是现在就是并没有人太多关注这个收容教育的制度，因为性工作这个群体。
当局并没有透露东莞扫黄行动中被抓捕人员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置，但很多网民对东莞和当地的性工作者表示同情。社交网站上有很多口号，包括东莞挺住、东莞加油、今晚我们都是东莞人。沈婷婷说，这种对东莞的支持显示民众对性工作者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她说，
然后当时是有很多人骂，但是有很多人通过这样的这个新媒体的这个渠道去了解了说底层这些边缘人群的他们的这个生存状况。
这个星期的大规模扫黄行动的起因是中国国有媒体央视星期天播出了一个调查视频，这个节目中秘密拍摄的视频显示东莞的妓院中穿着暴露的小姐们在台上扭动，同时老鸨让这位记者挑选他中意的女子。在这个节目中显示，这位记者向当地警方报告了他亲眼目睹的性交易，但警方没有行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当局将八名警察主管停职，并保证惩罚所有那些为非法交易提供保护的有关官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些环保组织批评所弃的冬奥会对生态的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他们还说国际奥委会对有关的批评置之不理。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以及一直关注索契环境问题的另外一家环保组织北高加索生态执勤星期三发表报告和声明说，正在索契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不但使当地的一些稀有珍贵植物、国家公园、许多动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同时使俄罗斯的生态环保工作未来变得更加困难。俄罗斯著名生态环保学者、科学院通讯院士和北高加索生态执勤组织的成员亚伯洛科夫说，俄罗斯幅员辽阔，其实有许多比索契更好和更方便的地方本可以举办冬季奥运会，但是当局却偏偏选择了索契。他分析说，他说，索契及其附近的地区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生物多元化中心，国际社会公认应对这个生物多元化中心加以保护，无论是现在的俄罗斯还是苏联时代都对此承认，俄罗斯和苏联政府都强调过那里有高加索自然保护区、有索契国家公园等等，也就是说他们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好这个生物多元化中心，但是现在却因为冬奥会在那里大兴土木，使这个多元化生物中心受到破坏。为什么呢？我的回答就是，这不是在发展体育，而是利用这次冬奥会使索契黑海岸边昂贵的土地能够被利用开发，来达到商业目的，所以这次冬奥会也就变成了一次商业活动。亚波洛科夫说，利用这次冬奥会，一些利益集团能够在索契附近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中兴建酒店、体育中心等各种设施，官员和富商们去那里度假休闲变得更加方便。他说，这次冬季奥运会对当地环境的影响 在未来的很长的时间里将会逐渐显示出来。环保人士说，巨大的问题还不是这次冬奥会对周围环境的破坏，而是俄罗斯专门为了这次索契冬奥会修改了环保方面的法律。利益集团以开发旅游和发展体育为借口，会更容易地在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中兴建设施，谋取商业利益而不违反法律。这将使俄罗斯整个生态环保形势面临严峻挑战。环保人士说，俄罗斯在2018年将主办世界杯足球赛，2019年将在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许多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都将因此再次受到威胁。来自索契附近的克拉斯诺达尔市的环保人士、北高加索生态执勤组织领导人舍夫琴科说，他说，索契冬季奥运会对当地生态的破坏十分巨大，根本无法挽回，现在已经根本不可能把当地的景观重新恢复到奥运会之前的面貌。我们当然也非常清楚，没有人也不可能拆除天然气工业公司在当地建设的滑雪场和其他的设施。我们想说的是，这次索契冬奥会开了个非常不好和可怕的先例。我们现在的目的是想呼吁人们吸取索契的教训，使其他地区的自然环境不再受到破坏。不能因为个别人以办体育项目为借口，在国家公园中大兴土木而糟蹋大自然。俄罗斯体育部部长穆德科几天前表示，由于需要拿出很大的力量来筹备其他几个大型国际体育比赛活动，因此俄罗斯最近几年不打算申请主办夏季奥运会，但俄罗斯会全力支持中国主办2022年的冬奥会。与此同时，索契附近的一家法院星期三以破坏公务为名判处当地著名环保人士维基施科3年徒刑。维基施科也是北高加索生态执勤组织的领导人，他曾激烈批评索契冬奥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当局已在冬奥会开幕前2天把他拘禁。维基施科的一名同伴去年被迫逃亡国外，目前已在爱沙尼亚申请了政治避难。环保人士舍夫琴科说，除了批评冬奥会的因素之外，维基施科被判刑还因为他们调查俄罗斯领导人在当地兴建别墅。舍夫琴科说，我们调查了普京在当地建的新官邸，调查了东正教大牧首吉利尔在当地兴建的别墅，我们还评估了总理梅德韦杰夫在当地兴建官邸的计划。而维基施科在索契所属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首脑特卡乔夫的别墅栅栏上书写标语，批评他如同牲口一样糟蹋自然，并拆除了一段栅栏，这些都为法院对维基施科判刑提供了借口。环保人士说，他们曾多次向国际奥委会提出过索契奥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国际奥委会对此置之不理。包括绿色和平组织、世界野生自然基金会在内的多家生态环保组织也呼吁国际奥委会关注维基施科被捕和被判刑的问题，但国际奥委会的回答是，这同体育无关，应由俄罗斯政府解决。绿色和平组织认为，国际奥委会的做法不但让人失望，更同国际奥委会的宪章和奥运精神不符。包括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在内的人权组织也发表声明，谴责对维基施科判刑。俄罗斯官员否认奥运破坏生态，索契市长说，索契几乎成为没有污染的城市，现在能做到污染物的零排放。主管奥运的俄罗斯副总理科扎克说，由于有效的治理，索契目前的空气质量大幅度提高，这要比过去清新好几倍。俄罗斯总理普京说，国家为索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大笔资金，他强调奥运会结束之后将会继续发展索契，使索契成为旅游和体育中心。但有报道说，俄国政府尚无明确的计划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如何使用体育场馆，为了兴办旅游中心以及使那些奥运场馆能够继续被利用，俄罗斯还需要为此再投入数十亿美元。环保人士反驳说， 各项公布的指标显示，索契的空气质量同原来一样没有任何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阿富汗没有理睬美国的警告，从靠近巴格兰空军基地的一个美国前拘留所释放了65名被控为激进分子的囚犯。阿富汗官员星期四说，这些囚犯于星期四早些时候从8万拘留所中释放。在那些预计被释放的囚犯中有穆罕默德·瓦利，美国说他是一名把美国和阿富汗军队作为打击目标的塔利班爆炸专家。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几周前宣布，政府已经审查了这些囚犯的案子，批准释放他们。美国随后就此提出了抗议。卡尔扎伊星期四在安卡拉对记者发表评论时为释放辩护，称这一行动与美国无关。卡尔扎伊说，他希望美国停止骚扰阿富汗的程序与司法权，并要尊重阿富汗的主权。一名藏族男子星期四傍晚在四川省的格尔登寺自焚。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这一行动看来是抗议中国的统治。这是今年第二起自焚事件，自2009年以来，已经有120多名要求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并且要求西藏自由的藏人自焚。和当地一些人保持密切联系的藏族流亡人士班达说，目前他还不了解星期四这次自焚事件的许多细节，包括自焚男子的姓名以及他是死是活。在达兰萨拉的藏人流亡政府敦促藏人不要采取这样的激烈的行动，美国政府也敦促中国恢复与达赖喇嘛代表的对话，以便解决西藏的问题。中国官员尚未就星期四的自焚发表评论。联合国紧急救援协调员阿莫斯说，救援陷入困境的叙利亚平民不应该是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是政治问题。阿莫斯星期四向联合国安理会汇报了他所说的救援平民方面的轻微的进展，其中包括从霍姆斯城撤出的1400多人。上个星期短暂的人道停火使得妇女、儿童和老人有机会离开被困的霍姆斯城。美国调查人员得出结论说，前国家安全局合同雇员斯诺登能够收集他后来泄露的大量的情报，是因为他拷贝了一名同事的电脑密码。这名同事已经辞职。斯诺登曾经说，他没有窃取他在国安局夏威夷站工作同事的密码。但是，国家安全局本星期在递交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说，应斯诺登的要求，国安局一名文职人员允许斯诺登在自己的电脑上使用他的加密数字的钥匙。国安局的文件说，斯诺登后来捕捉到这个人的密码，从而可以在国安局的电脑系统中接触更多的机密情报。中国星期四在索契冬奥会中赢得了冰上运动的2枚速滑金牌。中国短道速滑女运动员李坚柔战胜意大利和韩国选手，夺得500米金牌。另外一名中国运动员张红战胜2名荷兰选手，站在最高一阶的领奖台上。在滑雪项目中，美国在新设立的花式滑雪项目中囊括了金银铜3枚奖牌。目前德国夺取的金牌数量最多，已经获得7枚。威力巨大的冬季风暴在美国东南部造成30多万人断电之后，目前正肆虐美国大西洋沿岸中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星期四，风暴使得首都华盛顿地区覆盖了几十厘米的积雪。首都城外某些地段的居民说，当地的积雪足有46厘米。联邦政府停止办公，有几十个地区的政府的机构以及学区也宣布关门。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